所以讲阿弥陀佛，今天真的忘了，不然应该要真上个礼拜真寻是不是应该要放选举假？因为我看到这个书法班放假，然后这个连晚上的无量寿经诵经都放假，我不晓得是为了什么理由啊，不晓得是为了看选举结果还是怎么样，应该不是了哦。我没有醒悟过来说礼拜六要选举啊，所以昨晚虽然知道最近都很热闹了，包括昨天晚上啊，我讲课外面都有那个宣传车吵得很了，我都还没有警觉是今天要投票，真的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想到。然后晚上回家，我老爸还跟我讲啊，明天要投票啊，他把那个投票通知单给我嘛。所以我还昨天早上他跟我讲一遍，可是我出门就忘了。我为了要回应他，所以我穿的那个绿色的上衣跟蓝色的裤子嘛，然后就说这个是正绿跟正蓝，不是深绿跟深蓝，因为深就不对了，因为深就取向啊。如果你身着颜色，心中就没有人民，对不对？着在个人政党的利益，着在个人的利益。今天我们是台北市跟高雄市的公民，要来选自己的公仆啊，市长啊、市议员，这些人都应该是我们的公仆。可是不晓得他们的心中还有没有这个想法，说他们是人民的公仆啊？还是认为他们是人民的主人？我就搞不太清楚了。只希望他们真的是正蓝、正绿、正黄、正橘、正土色啊。正的意思是跟波尔波罗蜜相应。所以今天各位有空，你们就送波尔金吧，你们就送最小的心经也可以，对不对？然后就用诵经功德回向每一位政治人物，心中要能够正啊，心中人正，能够正的话呢，是蓝是绿都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只是天如果是绿的，地如果是蓝的，也蛮奇怪的，不过也无妨，也无妨。那么地是蓝的，那表示那个地不是地，是海嘛，对不对？天是绿的，那天为什么是绿的呢？想想看，你们有没有在哪里看到天是绿色的啊？森林的天是绿色的，你往天上一看嘛，满布在上面都是绿啊，对不对？你拿那个绿色的帷幕当你的帐，对不对？你人就在树中坐，佛陀是在树下成佛的、哦、佛学仰天，他开悟的时候仰天所看到的天可是绿色的、啊、所以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够是什么东西。这个就是色不知色，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东西，色不知色，没有少法可取少法，法法不相道。任何东西是假名，这个假名会变成匪夷所思，超过我们的思意，变成一个我们所不知道、不明白、不熟悉、不习惯的东西，似乎就是要挑战我们今天的观察跟思维的智慧。如果你今天思维的智慧还是偏薄，在过去自己的串习力底下，也就是各我们的习气的网络，知见的头领，因为习气会构成一个网络，那个网络会牵缠我们，没有办法处理我们的法界。我们的知见会立很多的经济，让我们的走路处处怎么样，处处都碰到障碍。可是当你开悟以后呢，知见的丛林变成什么？七重蓝寻，七重这个行树，中间自信宝塔立在其中，所有的无名的罗网开悟以后就变成什么？因陀罗网，对不对？中间有地珠相应。所以净土的世界还是染污的世间呢？其实就是迷雾而已啦。那么迷雾本也无别，对不对？知见不是开悟以后就没有知见，开悟以后的知见是如是知、如是见，不生法相。而没有开悟的时候呢，是如是知、如是见，常生法相。为什么？因为见一法就着一个相，见一法就着一个相啊，就拿它来框套每件事，对不对？ 套不过就觉得它是错的，套得过就是什么，就是对的。完全你自己已经预设标准，用你的成见来套量一切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法性之外别有法，不是法相之外别有法性，而是如果你能够如是知如是见一切的法相而不生着心的话，不生着心的话，分别也不是错。你分别就显了无分别啊，无分别就有两种性德，就是不增不减，不染不净。所以当你能够从无分别智开展出来不增不减不染不净的时候啊，那个一切法如的那个性德就会出现了。所以《金刚般若经》当中我非常爱这句话，就是如是知如是见不生法相这句话啊，我大概做一个这样的解释。这也就是我们上礼拜谈到色不知色，不但色受想行识，不知色受想行识，现在也不知现在，过去也不知过去，未来也不知未来，对不对？三世不知道三世，为什么？毕竟空无知相可得。如果你知还知上还能够立知的话，那根本就是无明本。如果我们的妄心能学般若的话，那这个妄心就好了，我们干嘛要般若的？妄心能知道般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妄心就具备般若啊，我为什么要舍掉妄心再去得一个般若呢？所以般若也无所得啊，连这份法爱都可以断尽的时候，灭诸观，般若波罗蜜才会生。如果你用观来得一个智慧，来见一个真如，如果你今天正圣道，成就如来，还用这种恶法、非恶法、我空、法空，用这样子的恶边执，即便这样子的正量，都是相当高明的智慧。如果你心中还有一法可得，还有二法可得，还有不二法可得，凡有可得。从经上讲一句话，《方广经》打开535页，万科版在519页，倒数1、2、3、4、5、6行啊，序部题。那535页是最后一行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取相念诸佛，序部题。所可有相皆是爱相，你心中凡是所生的一切的法相，乃至于你以为的法性，凡是有可得，对不对？凡是若名言若言权，一若言权动念即观。所以他这边说所可有相皆是爱相，这个爱相已经不是前面所讲的二空真如的那种爱相，连二空真如都不可得，这个叫做维系爱相。我们说要念佛、见佛、成佛，如果你还能念佛、还有见佛、还有成佛的心，那么这个心如果还有可得，那么所可有相皆是爱相，连这个都得要清净，都得要清净。那么能够清净这一念，这一念维系爱相，就会入到什么？无作三昧，就会入到无作三昧。所以我们这一品呢、啊，就是要从空三昧入到无相三昧，因为这一段都在讲无相的随喜，无相的回向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最上的随喜，最上的回向。所以整个信解般若都在讲无相三昧，对不对？前面的一切字都在讲空三昧啊，这个从内空到无法有法空。所以从空三昧之后呢，如果连空相你也能够知道，空相也不可得嘛，把空相放下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契会无相。无相不是做出来的，无相不是你今天去作意说啊，我要舍一个空，空无所有自性，怎么舍呢？你就是把一个空的智慧，不要拿空当作是一个可观的心，然后拿它来套量，对不对？处处讲性空，处处讲这个空那个空，你的空智没有空掉，你空智没有空掉，处处见空，处处以空来套量，这个不了义。要把这个空见丢掉，对不对？处处要为一切的世间护念众生的心，为他怎么样善巧方便分别一切相，这个叫做无相三昧。无相具一切相，分别诸相心不生法相，如是知如是见不生法相。金刚般若蜜的智慧还在这儿，还在这儿。可是你要入到最后一分无作三昧， 连这一个，连这一个心呢、啊，连无相三昧有作一心都得要放下，住到八地，对不对？八地还要说法无碍，到法云地才能够成就如来。所以最后还要把那个说凡所可安立的相，都要怎么样？都要能够尽舍，舍也无所舍，连舍心都不可得，你还落一个舍心，那又是一种维系爱相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入的这段文就在谈这么难的东西，这么难的东西。所以我在沿用昨天晚上跟四念住班上的同学讲的一个例子，就是我曾经跟饶老师学生记饮食，饶老师有一次在他的讲话当中讲到供佛这件事儿，他说呢，我们供佛啊，这个常常比如说我们修大悲忏嘛，对不对？大悲忏我们大概像基金会办过好几次大悲忏，都用石斛篮啊，然后呢剪成一段一段，然后呢分发给每一个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案头左边是石斛篮一小节，然后右边是那个香嘛，哈、啊，然后就这样子。然后呢，饶老师就跟我们谈这个事儿，他说我们供佛的花啊，用生花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用那个石斛篮呐、啊，剪断的一朵花，这样到底对不对？他说啊，那个不叫做生花，他说那个叫死花，因为你已经从根茎叶把它剥离掉了嘛。你剪了这么一段花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花已经是死花了，虽然花色还在，对不对？还是那么的鲜艳，因为石斛篮是非常耐的啊，非常非常耐的，你即便离了水哦，它都可以耐上两三天，对不对？可是它毕竟已经离根了嘛，当花离根，那个花就不是生花，是死花。所以他有一个匪夷所思，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的建议，他说啊，供佛应当用盆栽，应当用盆栽。那么克赫我跟他讲这件事儿，我说嚯、哦，你搬一个盆栽，我怎么样在坛城前供佛啊，啊，道理上我是赞同饶老师，但是不尔道是讲真实，但是要行方便，没有方便力，不名为不尔不尔名。你凡事都要论道啊，论个几本，讲啊，一定要怎么样叫做如理。一定要怎么样叫做如法，一定怎么样才叫做这个心理如仪 ？OK， 你只要有定法可得，那落一个相，对不对？落个相，你说无相，你说符合般若波罗蜜无相三昧的理，对，你合了理，可是失了方便。你合了理，失了方便。各位能够在这里面拿捏吗？这件事很维系的。好多道场在这个地方啊计较，你知道吗？护法义工义工，常住法师跟这个护法之间，常住之间，嚯、哦，大大我的这小事情呢、啊、通通是鸡毛蒜皮的事情。我不晓得佛法在哪里，第一地是什么。当你不能够行般若波罗蜜方便力，也就是说你心中有空三昧，有无作三昧，那么有无相三昧，但是要怎么样？但是要安住无作。因为我们凡在相上有作，本来在理上都是多余的。可是为什么要做？为什么要做？护念众生心故，对不对？让众生有一个拐杖嘛。不要忘了哈，一群人当中啊，我们要照顾谁？不是照顾那个头好壮壮的人，不是照顾这些人，是照顾那些连走路都必须用爬的。我刚才在台大圆环散步，就看到一对夫妇吧，我猜他们是夫妇吧，然后呢就用轮椅啊推着他们的妈妈嘛，然后他妈妈大概已经意识不明白了，大概在搀扶的情况底下还能走路啊，还能走路。然后他们那对夫妻就把他妈妈呢就推到那边去。我常常见到他们那对夫妇，尤其有太阳的日子，他们夫妇都会把他妈妈推到那里晒太阳。然后呢 他不会一直叫他妈妈坐在轮椅上，他把轮椅放在一边，然后呢两夫妇就把他妈妈搀扶起来，然后呢缠着，然后一直不断的，他那个儿子啊很好，他那个儿子非常非常好，一直不断跟他妈妈讲，妈妈啊你就放轻松，对不对啊，你把身体就放在我们手上，因为他们一个人缠一边嘛，就放在我们手上啊，你的脚啊就自然往前迈就好了，对不对，其实也没有真正在走了，你就尽量甩你的脚往前甩往前甩，他就带着他绕那个水池啊，一样没办法绕太久，大概绕了三分之一圈就找旁边的石椅坐下来啊，然后那个老婆就替他落后边嘿脊椎哈，帮他拿拿捏捏啊，然后那个儿子就推拿他的脚，然后呢一直不断跟他说话，虽然那个妈妈已经无法回应了，可是那个做儿子的一直不断跟他说话，就感觉他还是醒着能够对话一样，这个叫做无坐三昧，不是因为他能够回应你你才跟他讲话，你说当他是正常啊，对不对，你讲了你就知道他会怎么回答，对不对，你心中都替他回答，为什么一定要他要出声音他才回答，他不出声音也回答，你这次事情要一直不断的做，一直不断的做，一直不断的做，不是有用才做，没有用该做也就要做，只要这一个生命的法界是这样庄严的存在，一切该做的都应该做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省的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省的，这个叫做无坐三昧。所以当你心中还有个爱相说啊有作用我们才做，这个事情已经可以成了，你做不做因缘就成就了，对不对，差你那一票吗，差你那一票吗，虽然我们今天很多人对政治是失望的，可是我还是鼓励啊，跟我爸爸一样鼓励大家去投票啊，大伙去投票，所以你们如果没投票的下午不来上课我不会怪各位，就赶紧去投票，如果你们是台北市的市民啊，但回去高雄恐怕有点晚了啊，你还是要善尽你公民的责任啊，不要去嫌这一堆都是烂苹果烂橘子的，不能嫌，因为你自己不出来啊，对不对，我们的业感也不能够找圣人出世来为我们服务啊，所以我们就必须在这个当中推举我们能信得过的，对不对，因为不管你投不投，我告诉你纵使你投废票或者不去投票还是会有选举结果嘛，对不对，好，99.9%的人都不去投票，就一个人投那个人，那个人就一票当选，他一样会是市长，他一样会是市议员，对不对，所以你要让少数决定，还是我们真的能够让多数决定，就是这么一件事情，这个叫做无坐三昧。不是因为你所做的一定如你的愿你才去做，不是这样子，我每一个人都应当要行使我们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判断，然后为我们的决定负责任，这个就是民主，这个就是法治，这个就是佛法，我对佛法的体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今天早上8点钟那个我们这边的94号那个投票亭门一开，我第一个人就去投票，我就拿杯麦当劳的咖啡站在那个地方，因为旁边离华严莲寺很近，我在那边散步啊排啊排啊，等到他开门第一个来啊，那个信寺里的里长就在那个地方，哎呦你来了，他也不敢拉票，然后打个哈拉打个招呼我就去投票，投完票我就过来这边打理这一切东西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不因为你今天要做什么事，除非实在因缘实在是不顺当，对不对，相违，那么当然你就做该做的事，这就是整个空无相无坐三昧的体现。好，话说太多了啊，拉回来。那我们上礼拜呢谈到《方广经》的533页啊，我们念这段经文啊算是节前啊。世尊啊，在532页最后一行了，世尊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方便力故作是念：冒号，色不知色，受想行识不知受想行识。也就是说啊，简单讲就是五蕴 不知五蕴，不是不知道别人的五蕴，是我们的五蕴不能够知道我们的五蕴，我们自己的色不知道我们的色，我们的受不受我们的受，我们的想不想我们的想，我们的行不想不行我们的行，我们的事不能够事，不能够了别我们的事。什么？自体不能够知自体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说我们能知，你知一个头嘞，你都知外法，我们都在心外求法，你能够知自体几分？要同意呀、啊，要深信、啊、我们的五蕴自体呀、啊，不知五蕴自体。我们要落一个知啊，都是知心外之法，所以我们都是外道，懂吗？你没有开悟，你没有明心见性，你没有入出果，你没有入出地，人人都是外道，人人都是外道。这是严格的，布尔金就是这样子骂人的。他在呵斥的时候，他呵斥谁啊？呵斥我们还没有开悟的人，呵斥我们还没有证出果的人。连这个都没有，你凭什么去评价？你凭什么去论议？好好的学，学不到那个龛章，这个关卡过不了，贤僧关没有办法过，你就是没有权利批判，对不对？你所做的都是分别，不要以为哎呀我无分别，哼，无分别，这定了，这干单了。好，这里还是五蕴不知五蕴。接下来他说。过去法不知过去法，未来法不知未来法，现在法不知现在法。为什么？当你的心就在当下的时候，你唯一能想的就是过去跟未来，对不对？所以都是现在心知过去，现在心知未来，而现在心不知道现在心。现在心才一刹那现又刹那灭的时候呢，你又落到下一刹那，又用下一刹那的现在心知道过去跟未来，永远都不能活在当下。所以当你在过去那一刹那的时候，其实你在那个刹那，可是你不在那个刹那，对不对？你还在过去跟未来两边悬挂着。佛法啊、哦，不要讲佛法，如果你们玩那个什么，玩的什么塔罗牌，塔罗牌有一个东西叫做倒悬鬼，就那个人是倒悬着的，倒掉的，跟蝙蝠一样倒掉在天地之间，不着天不着地，那张牌是非常不吉利的。当你在塔罗牌里面拿到那张牌的时候呢，就表示你心呢、啊，心是住颠倒，你不管做什么决定都是错。你如果看不到自己的颠倒的话，你做什么决定都是错，这种心就是倒悬。我们地狱也有一个这样的地狱，叫倒悬地狱，那里受苦的人每个人都倒掉，每个人都倒，都是倒吊子，以为你的脚是天，以为你的头是地，对不对？把天当地，把地当天，这是很糟糕的。易经也有这个卦，易经有这个卦，易经的卦是什么？坎跟离，离属火，坎属水，对不对？水在哪边流？水在地上流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坎卦在下，离卦在上，火气本来就向上，当它定格在上位的时候，它无所上，它不能再上了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不动。水本来就属下，水本来水性就下流啊，不是下流，往下流，水性本来就往下流，你就把它摆在下面，这一卦大凶。这一卦叫什么？这一卦叫什么啊？坎在下，离在上，是什么？反之有一个卦，坎卦水啊在上，然后呢离卦在下，就是离火、啊、那个火在下，那火在下，火气向上就能升嘛，对不对？就能够往上，那么坎水在上了、啊、就能往下流，对不对？菩萨往来故，一切法能成。这个卦大吉，前面那个卦大凶，后面这个卦大吉。大吉的卦，卦名叫做未济，是64卦的最后一卦。64卦始于乾，乾是生生不息，终于未济。什么意思？我的 老师张老师当时教我们易经的时候，一开始讲乾卦讲坤卦，讲完之后呢就讲既济跟未济。他说学易经先把这个四个卦搞清楚，乾卦是生生不息，对不对？坤卦是无所不在，既济一切就定位了，对不对？没得玩了，就没得玩了，死了一切归灰飞烟灭。未济，未济留有可能性，保留余地。他说啊，中国人易经的哲学就是留给对方有余地，如果你让对方没有余地，你自己也没有立锥之地，你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是易经的道理。这跟佛法有什么关系？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如果不知道你心不在现在，因为我们唯一又如果说我们能住，我们能得，我们能见，唯见现在，唯住现在，对不对？唯得现在的一念戒耳之心。可是戒耳之心能得吗？刹那也不住，对不对？刹那也不住。可是我们就觉得，对不对？我们拥有过去的回忆，我们能够计划未来，可是就是不肯活活的活在当下。当下刹那才现，你又不舍得让它刹那就灭。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玩取舍的游戏，可是你不知道，你根本不能取也不能舍，你不知道，不知道这一念心，不知道你能搞什么把戏，你能搞什么把戏？凡真实都不是因作故得的。所以圆觉经说啊，自患即离，不作方便，离患即觉，亦无见次。我平常念这四句话的时候，我都不念后面那两个，我都直接念自患即离，离患即觉，因为这个是凡夫做得到的。凡夫必须要依次第，我们先要能够学理，对不对？然后去造事，你就知道我过去这样的做是错的，知患即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如果肯去真正一念心一念心去离患，那你的觉性就会开发。可是如果你立刻就去学什么知患即离，不做方便，不做方便就是不修止观。我不修止观，对不对？我当下就是离，因为一切法离故嘛。我说离一个头，你手上一无所有，心中心无点墨，你离一个头，你离什么？你从哪里离？你根本无所离，你离去哪里？你从哪离到哪里？你心是死的，心是无际的，心是落空的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根本活生生就是个鬼，对不对？鬼的头顶不到天，脚踩不到地。你没有活得很真实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整个五蕴不知自体的五蕴，三世心不知三世心的当下，对不对？而当下也无助，这样子的不取不舍，不增不减，不染不净，这样子真实无相三昧的性德，能了不能了？你不能了都白搭，对不对？还在那边言说下计较，该要怎样该要怎样该要怎样。你当你在行方便事上，你要知道有相的都是方便，有相的都是方便，一切都是什么水月道场如梦的佛事，对不对？你在这个里面你都不晓得波若波罗蜜方便力，在这边见这个不对见那个不对，不晓得这一切是华藏庄严，你不晓得这一切是诸法如意，却在水月道场如梦的佛事当中分别计较争长争短论是论非，你有什么资格评价？普贤菩萨现前就会为你说诸法如意，地藏菩萨就会在底下承着你，因为你准备要下三恶道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评价嘛。当你被普贤菩萨一棒子打下三恶道的时候呢，地藏菩萨就下面抱着你，把你捧回人间，把你捧回忉利天。心太苦的人把你送到忉利天去享点福， 心知道忏悔的人回到人间听佛人说法，成就圣道。地藏经讲这个事，地藏经讲这个事。所以所有这些法要，如果你不懂的，不懂得它的关键，你根本不晓得它怎么修啊，对不对？不知道它怎么修啊，怎么修？今天下午我们的这个有心有事地就要见到一堆的地狱，那地狱是讲什么东西？好好讲，还要讲什么东西？就讲着相的心嘛。你着什么相，就现什么地狱相；你着什么相，就现什么恶鬼道相；你着什么相，就会生种种的畜生相。因为你心常生法相，所以你就会现种种恶道的形象。所以当你读地藏经的时候，当读到自己的心，你的心地含藏万法，是地藏菩萨的意思，那是我们的这一面杂染的心。可是杂染的心当下也是庄严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菩萨摩诃萨，因为他有这些杂染的因缘故，所以他能够度三恶道的众生。如果他不能够体会，他不能够真正的谅解这一切杂染本不是杂染，杂染根本没有杂染的性可得。所以整部地藏经不是在跟你讲杂染，不是该跟你讲三恶道的自性可得，是在跟你讲三恶道的自性不可得。如果你读完地藏经之后，你知道根本没有三恶道的自性可得，自己做困把你绑在三恶道里面的人是谁？是我们的自心呢、啊、你能了此道，地藏经才算是读懂啊。你读不懂的人，有人就自己以为懂一点阿含经就知道他是阿罗汉了，然后就骂地藏经说这个是外道的经典。它是外道经典吗？它是外道经典吗？所以不要老是着在理上。般若共三乘，而般若最美的地方啊，是方便。般若是母啊，方便是父。你能够生在这一对父母的家，就叫做如来家。我以前曾经讲过，就像刚才那对夫妻一样。一对夫妻能够把自己家里面那两尊菩萨、两尊佛了，啊，可能他爸爸不在了。我看那对夫妻是这样的，那他妈妈就是什么？他妈妈就是毗卢遮那佛，懂吗？然后这对夫妻一个文殊，一个普贤，对不对？文殊就知道，今天在家里也是待一天，对不对？开个车子把妈妈带出去，也是一天。怎么样能够让妈妈活得像一个人，有尊严？不要把他看的是病人嘛，对不对？这才叫做无相，空无相无作嘛。如果他是一个病人的相，你就把他当病人一样的对待。对，他是病人，可是病人是视线。他叫我们学做什么？学做文殊，学做普贤。文殊叫我们要无分别，既然无分别，何必一定要恋着某一种特定的空间跟时间？为什么只能够练着，只能对他只能这样子做？为什么是这样？普贤是告诉你难行要能行，这是普贤的意思。做什么本就是一个方便，可是如果我能够选择一种做法，能够让大家都怎么样，都更正常，对不对？都更正常，更光迎向光明。即便我只能够把握，即便就是刹那嘛，那刹那就是永恒嘛，对不对？当下做的那件事情都是般若波罗蜜嘛，无二无别，不断不坏啊，世间相常住不坏，常住不坏，何处没有般若？何处没有般若？处处有般若。所以呢，他说啊，佛言啊，佛言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方便利故，哎，这四个字。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！大家都但知般若，不知道般若波罗蜜方便力。可是记住哦，般若波罗蜜方便力要合着说的。你如果你没有般若但行方便的话，那个方便是随便。 所以文书不离普贤，普贤也不能够离文书离。这一对啊，这一对宝啊，这一对宝啊，就像是鸟的双翼啊，就像是车的两轮啊，必须要平衡运作，才能够得其中道，才能够骗至一切处无所障碍。所以当你能够有这样的方便力，你就不会做这样子的分别，想说我施于彼人，我持戒如是持戒，我修忍如是修忍，我精进如是精进，我入禅如是入禅，我修智慧如是修智慧，我得福德如是得福德，我当入菩萨位中，我当进佛国土，成就众生，当得一切种子。我们上礼拜呢消文消了这一段，那对道论的话呢，在2381页啊，2381页，1、2、3、4、5行，对不对？五行，我们这边看一下。尔时，须菩提薄佛言：“世尊，行不二者，作是念。冒号，色不知色等啊，等就包括受想行识，不知受想行识，现在不知现在等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文就是这样。啊，佛的意思是什么？龙树菩萨就底下开始解释了啊，先引一段经文啊，略引，然后他就说了这段经文呢，佛是跟须菩提讲什么话呢？他说啊。”般若无有定相，但以道种智故分别说，有没有？所以道种智，道种智跟世间相合合，不坏世间相，对不对？不坏法相而生诸法，可是心怎么样？不着在相上，所以他以道种智故分别说，所以菩萨但说分别，心住无分别，请在旁边写一下。菩萨心呢、啊、心是住毕竟空理，心是住毕竟空理，心是住无始空理，毕竟空是我空，无始空是法空，所以菩萨十地菩萨都行二空真如，为世间众生，对不对？说什么？说分别法，分别法相如是如是如是如是，对不对？广论一切的法相如此分别。所以当外中人认为说啊，这个菩萨不了义啊，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差别，对不对？不了解这差别都是无分别，那些处处讲空处处讲无分别的人呢、啊、那就是糊涂蛋，对不对？一个阿罗汉的心怎么会是对于这个煤炭跟面包分不清楚？煤炭是黑色的，面包是白色的，可是面包也有黑色，各位看过没有？你只要用芝麻揉在里面，那个面包烧出来就是黑色的呀，对不对？那你揉的实在一点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筋，那个面的筋数高一点，它就硬邦邦的，相无定相。可是本质各个不同，对不对？而各个不同，都是缘生所现。所以心当然能够知道缘起心空，只是不说空啊。不说空了、啊、但说分别。所以有人说不学法相能够证法性，我就不信了。你证个法性之后呢，你对于法相完全没有办法如是分别，对不对？你就不了法相嘛，你不了法相怎么证法性？你证了法性之后还是要能够为一切众生分别说什么？说法相啊。法性能说吗？法性一落言全就是错，一落言全就是错，一落名言就乖，有一法可说否？没有办法嘛，凡是说法都是法相嘛，都是法相嘛，你凭什么把法性跟法相变作二宗呢？我不明白，我非常不明白这件事。布尔金处处这样的说啊，不是我说，是世尊说的呀、啊，是龙树菩萨说的呀、啊。龙树菩萨不是所谓空中性中的祖师爷吗？他是这样子说的。般若佛意啊，他说佛意般若无有定相，不是只是缘起性空，性空能成立一切法，所以他是以道种智故分别说，所以菩萨是说法相的，法性是不可说的，法性是难思议的，法性是离名言的，所以他说啊，令菩萨行般若有方便故，法虽毕竟空亦如是知，色不知色等这些法，对不对？法等，那个法等的意思就是说一切色不知色啦，受想行识不知受想行识啦，现在过去未来不知现在过去未来啦，等这些东西，所以才这样子说。所以虽然毕竟空， 但是他也如是知色不知色，因为你所说的空只是空掉自己的知见，只是承认什么？什么叫空掉自己的知见？承认自己不自知吧，承认自己不自知。你既然自己不知道自己，那你就是无知。你纵使能够知道片世间一切的法相，你就是不知道自己。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不知道自己，当下不能够了知当下，你不能够凡事反观自省这一念，对不对？但向心外就分别诸法，你的我没有空，你的法也没有空。所以菩萨心是住空的，是要把你一切的成见空掉，可是说法不空。如果说法变空了，那么就无所说了，说就没有利益了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让众生与你所说法得到利益？凡所说法一定要有分别，可是要引领众生在分别法相当中生出法性的涅槃智。为什么说法相是要灭除心中烦恼的火？而这个火是怎么生的？是分别起的。说法相的分别是要灭掉众生心中的分别起的烦恼相。当熄灭众生的烦恼火以后呢，心就怎么样？就气证涅槃的味道，就气证涅槃的味道。所以他说啊，虽毕竟空，亦如是知色不知法，色不知色等这些法。那观一切法毕竟空，唯有能观智慧在，不因毕竟空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表示呢，你还有个能观空的智慧啊。如果你住空就说空，那你还住一个空的观嘛？你有这个能观的智在那边呢、啊，处处你的眼睛就写个空。你用写个空的眼睛来看，那世间就长了空。空有没有空？空没有空掉，空没有空啊。你空掉自己的自信见，你就见一切宛然，对不对？宛然这样子的，如是知，如是见。如果你不能够如是知，如是见，那你就是瞎子吗？你就是白痴吗？你就是木头一块吗？石头一个？所以当然是清清楚楚的知道 啊，不是不知道的。所以呢，他说唯有能观智慧在，不因毕竟空，以引导众生着心令入毕竟空，懂吗？就我刚刚讲的那话。所以你为众生以道种智分别相说，目标就是要让众生学这样子的相，法相的定义，从一切法的相性体力做因缘果报本末究竟。你看《法华经》里面呢，从什么开始？从相开始，不从性开始，对不对？从相的安住啊成立啊，然后呢才去怎样讲性，相性体力作，要这样的背啊，不是性相体力作，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，次第不能乱。要从相入啊，不是直接从性入，没有那个方便法说你直接入性的，一定从相入的。法华经那么究竟了义一乘之教都如是说，对不对？好，拉回来为师，为师就告诉你从相入，一切从相入，先成立法相，安立法相，对不对？才有办法去观法性是什么。法性就是破掉能所嘛，在法相上破掉能所嘛，离能所一切宛然嘛，法相没有被破坏嘛，法性就显现了嘛，对不对？只是一种智慧的提升而已，只是把你的取向的着心拿掉而已，没有什么东西破坏，只是把着心拿掉而已。所以同样道理，你也应样为众生分别说一切的法相，令众生的着心怎么样去掉，而证入毕竟空。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，那个常游者是常伴众生游，所以菩萨是伴游者，菩萨是当众生的拐杖。所以我礼拜五跟一群法师啊，他们在讨论华严经的时候啊，我就说啊，当你在拜普贤三昧的时候啊，或者法华三昧的时候啊，你中尊是摆骑六牙白象的普贤菩萨，你应当观啊，普贤菩萨是谁？不是相片上的那一位，是那一位菩萨坐下坐的六牙白象。
谁坐在六曜白象上？你是也，你坐在六曜白象上。六曜白象是普贤菩萨，你这个凡夫，对不对？暂时现一个普贤的像，坐在六曜白象上。六曜白象是什么？是六度，对不对？你让普贤菩萨旁边推着，对不对？驮着你，他要劝你去行六度，你不行，对不对？在六度里面证二空，你又不证，对不对？六根处六尘不了，六识只是分别，把六识执为实有。当你在拜法华三昧忏的时候，你就要忏六根了，因为你知道你的六根没有见实相，还在这个实相当中颠倒取相分别啊。所以我那天昨天嘛，也跟那个法师讲圣经的一个故事。当有个人祈祷在沙滩上走路，跟他的上帝祈祷说：“上帝，请救救我，我很苦。”上帝说：“你一切重担都在我身上。”可是当他醒来以后，发现沙滩上的后面只有一对脚印，没有两对脚印。于是他就跟他的上帝说：“上帝，你不是在我身边吗？为什么只有我的脚印，没有你的脚印？”上帝跟他说：“那不是你的脚印，是我的脚印，是我背着你走在沙滩上。不是你能行，不是有你在行，不是有法在行，没有我没有法，对不对？我法两忘，一切的行只是普贤在行，没有我在行，没有法是行。你在六度当中不了二空，还说我能行，你三轮不空，对不对？你体现个十度吗？你能够了十度六度情是什么东西吗？所以有人说啊，我做善就要怎么样，就要思维善，好，思维善就升人天嘛，这个是佛法嘛，这个是外道法。佛法根本就告诉你，从凡夫开始，不是正果以后，是从凡夫出发心开始，就要修什么？就要修三轮体空。如果你三轮不空，着一个我做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真能做善，我真能做善，那我之前的恶行就不能忏，善的功德是不能够补恶的罪愆，补不过去的怎么补？就不能补嘛。如果你不晓得善施布施的功德三轮体空，你不了解这个东西的话，你这个东西就告诉你，你要观罪性也本空，如果罪性不空，恶行不能够消散，恶行不消散，请问怎么忏？怎么忏还落个罪嘛？基督教、天主教就用原罪来惩罚所有的众生嘛，告诉众生你要承认你的原罪，对不对？只有我的宝血能够为你赎罪。而佛法告诉你，你们每一个人啊，自信清净，你只要能够弃真般若，不坏法相，你就能够怎么样？你就能够依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行菩萨道，成就佛道，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如是做到，不是要依赖他人的。所以当我们在拜释迦牟尼佛，当我们在拜阿弥陀佛，当我们在拜药师佛的时候，不是在拜他佛，是在拜自信佛，是自信佛在度自信众生。有没有释迦牟尼佛？有没有阿弥陀佛？有，这些人都在因地曾经存在，他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做，所以我们只是走在古仙人道基，照他的脚步做而已。所以我们的行都是普贤行，不是我在行。如果我在行，就有我嘛，就有我所行的法嘛。我法不空，你行什么东西？你就无所行嘛。如果有我有法，叫做真正的出世间嘛。阿含道处处不就叫你无我无我所吗？啊，你处处要念一个善，你念一个善可行的话，你就怎么样？你就着一个我跟我所嘛，对不对？一旦着一个我所，好，我一生行善，到了临终时候大病现前，你会不会怪佛？你会不会怪菩萨？会嘛？你会怪你修一辈子的四念住有意义吗？就不得利益啊！哎呀，我修四念住了，我已经证出国了，师父跟我这样印证，我为什么心还这么苦啊？我为什么还挨磨这么痛的往生呢、啊？他会埋怨呢，他会埋怨呢。不要忘了，我们修一切的功德要修无相回向，不是要得一个善终。怎么死 都是善，这一点道理能懂吗？真正彻底的无我所是这样子的安住，所有的结果都是佛菩萨最好的安排，这就是常如其心故。一切法如是这样的如意，不是你今天做了什么都要有什么，都要有替代的代价，都要跟佛菩萨谈条件叫交换。你怎么交换？你怎么交换？啊，所以如果有听那位法师讲说要念善，对，念善是要念，是要劝众生呢，怎么样？不舍小善，对不对？小善也不应当舍。佛陀连穿针的功德都不放弃，因为没人做嘛，他就做了，不弃舍小善，但是也不能够容忍小恶。最重要是第三句话，常尽其意。常尽其意就是要修般若波罗蜜，就是要观一切法毕竟空，不能有我，不能有法，不能有对待。如果你有对待，你有对价关系，对不对？你就犯了内线交易，对不对？你就要去观理啊，你就犯法的，对不对？刑法也犯，民法也犯，佛法也犯，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通通都犯了。就是这段，对他说啊，佛答：若菩萨行不有方便，能观外法毕竟空，色不知色等，内自观内心，亦如是方便离故。也就是说，告诉你一切法毕竟空，不是叫你观外法毕竟空而已。外法不空，怎么会空呢？外法因缘宛然嘛，对不对？因缘有就是有，你何必要观它这个空呢？要观空在哪里？是内自观内心，亦如是方便离故。若行坛时，就行布施的时候，不作是念，不作什么念？我施于啊，我施于彼是受者，有我能够施于彼是受我施于者，于中所施物，三轮不空，对不对？你若一个这样的三轮不空，前面呢，他说先须菩提，色不知色等者，一切法空，对不对？一切法空是一切智。请旁边写一下，一切法空是一切智。所以我们常常讲的空啊，就是二乘的空啊，他只知道一切法空，所以他会证到一切法空相应的涅槃。可是唯识说，一切法空那个法是名句文，是遍地所知空，依他起缘成时不能空，这只是过度告诉你一切法空，一切法空只是遍地所知空，只是要把你自心的遍地所知的法相放下来，对不对？然后用圆成时的道理，才有办法见到一切法依他起的原生自相，你才能够这样子见。见到这样的原生自相不可得，共相也不可得，你才能够证一切法如。唯识家是这样子告诉你修观理，所以他说啊，他就告诉须菩提说啊，须菩提，你过去所知道的空啊，因为那个。须菩提是证空的啊，证空三昧的啊，他只有一切智啊，他证空三昧而已。他说啊，你所证的一切法空啊，故不相知，不相知故无所作，这个道理能懂吗？那个不相知旁边写无相，一切法空写空三昧，然后呢，不相知啊，就是不以相知啊，啊，不以相知，你不能用任何相，有相不能知，无相也不能知，你不能以有相知，你不能以无相知，凡所有相尽是虚妄。见相非相，才得见如来，对不对？佛不能因身，不能以色相来求来见，这一切东西都要明白啊。所以须菩提，我告诉你，一切法空只是讲遍地所知相空，对不对？性也空，要把这个性相都要放下，但观自心，自心是原生，原生一切事的了别，了别也无所有可得，对不对？用原生事来照料，只要离了遍地所知，没有成见，依他起只是依他起，无生亦无灭，无染亦无尽，你何有增减可得？你何有增减可得？所以故无所作。哎呀，这句话请各位背起来啊，这是佛教给须菩提的，空无相无作。那么这样子的空无相无作要破两件事，两重事。 哪两个事儿？破一切的外法，什么外法？受者跟所施物，因为此二事是外也。为什么？如果你观有受者为你所施，如果你观你自己有所施物，那你心怎么样？你心还有相，你心还落一个相，对不对？法不空的话呢，坏法不空的话呢，逆着我，对不对？你就有个我在做这个事儿啊。这个时候我就要赞叹一下，十一楼有一位被玉文师姐称为美女的那位师姐，她很喜欢做那个手工饼干，她常常有事没事啊就做手工饼干到十一楼分给大家吃。每次上去我就很嘴馋，就吃她几块啊，我就说啊，美女师姐啊，我就吃你几块饼干哦。她就说啊，哎呀，感恩哦，啊，你都无气嫌哦，啊，要搞我吃吼，安尼我饼干才有销路。这个是一个好样，这是一个尽忠学人的心地。哦，你叫我嚼啊两袋啊，后摆啊合我十斤哈、啊。你心做你安尼想嘛，对不对？我当时也在想你，我怎么还？对不对？我唯有就能够报告我的学法的心得给你听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没听哦，啊，你老婆没听，我都没办法，我手无缚鸡之力，哇呀，没有办法做饼干给你吃啊，对不对？不是你请我吃两颗饼干，我就要还两块饼干给你啊，不是这样子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用你的擅长，对不对？跟我结缘，我用我的擅长跟你结缘，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擅长，心有余嘛。对不对？心有余嘛，这个叫做方便有余土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行般若波罗蜜，方便离故，一切都有余。我跟你讲，不知匮乏，不知匮乏。我有一次啊，跟基督徒啊讲佛在那个什么山啊，因为只有这个几条鱼、几个饼干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那一个山头呢嘛，叭叭弄囊，大家都无饭通吃，他就说。你就拿这几条鱼跟饼干分下去，那底下的人说太有够啦，怎么会够呢？他说分下去自然就会够。你知道背后的公案是什么吗？我看很多牧师都讲不清楚。我有一次在为他们见证的时候，我讲下以下这个见证，我说给各位听，我的见证是这样，我说当时的状况我知道，因为我在场。他是这样做的，他怎么做？因为他旁边的侍者篮子里面，他只剩下那几块饼干跟鱼嘛。他说：“你就把你身上的行囊打开，告诉给所有人，我所有这一切东西，我不用，通通给你们用。”